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克里共和党大会发现社会主义左派危害美国；蓬佩奥开启五日中东行；雷特希泽、穆努钦同留学通话，讨论贸易协议；数亿美元从中国股票交易基金撤离；停工华为，韩两大手机核心芯片厂正进行评估。新闻调查近六成台湾民众不担心两岸爆发战争。台湾认定淘宝台湾存在安全风险，罚款兼令撤资。TikTok 对川普政府禁令提出诉讼。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24号晚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开幕。美国前往联合国大使尼基克里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克里表示，在川普总统执政下，美国拒绝让独裁者、杀人凶手或小偷威胁美国。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挺身而出对抗敌人，因此美国制裁了北韩、伊朗，强势对抗中共，并击败了极端恐怖组织。对于国内，川普明确选择要保障工作和经济，推动了美国发展。本身是印度移民后裔的克里指出，美国并不是种族主义国家。他批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对于外国竞争对手表现软弱。他还表示支持拜登的佩洛西、桑德斯和民主党四人帮等人，他们的立场是社会主义。另外，他提到虽然新冠病毒大流行使美国经济衰退而下滑，但时间不会很长。川普总统曾经让美国经济复苏，今次美国经济亦将再次恢复。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抵达以色列，开启为期五日的中东之行。蓬佩奥礼拜一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会晤，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蓬佩奥表示，美国将会确保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此前，以色列和阿联酋在川普总统斡旋下达成协议，将建立全面外交关系。蓬佩奥此行的目的是推动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蓬佩奥说，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不单止将促使中东地区的稳定，也会改善他们本国人民的生活。苏丹正在争取从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而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能会使苏丹更接近这个目标。8月24号晚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穆努钦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定期电话会议上进行交谈，讨论美中历史性的第一阶段协议执行情况。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讲，双方讨论了中方为实现贸易协议要求进行的结构改革采取的步骤，双方还讨论了中方大量购买美国产品以及执行这份协议在未来所需采取的行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中双方都提到了进展，并致力于采取必要步骤来确保协议成功。中共商务部在另一份声明中亦证实，两国进行了建设性对话，并同意继续推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随着美中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投资者大举撤出中国股票交易基金。彭博8月24号报道，美国上市投资新兴市场证券或专注投资特定国家的股票交易基金，在截至8月21号这个礼拜， 遭遇 1.08 亿美元资金赎回，前一个礼拜就流入 1.439 亿美元，今年以来累计资金流出159亿美元。由于美中紧张局势升温，投资者从中国股票交易基金赎回资金最多。21亿美元的中国 A 股交易基金的资金流出有 1.41 亿美元，是4月底以来最大规模资金外流。专注科技股的27亿美元遭遇 1.06 亿美元赎回。上个礼拜，美国宣布进一步限制华为，总统川普支持甲骨文竞购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华为因参与中共监控和偷窃信息等行为，受到美国的全面制裁。大陆媒体24号报道，韩国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正在评估美国新禁令的影响，同时亦透过驻美国公司进一步了解制裁项目是否包括其主要产品手机存储芯片。这个意味着华为的手机核心芯片正面临全面断供危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使用美国制造的电子设备，这两家公司电子设备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是华为和其他大陆公司。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市场上很多手机核心芯片基本都离不开美国技术。日前，华为已经通知台湾的零件供应商暂停供货，因为华为为供应芯片的台湾联发科公司出现问题，所以华为将暂停开发新产品。分析认为，华为要求供应商暂停供货，可能是其退出手机市场的信号。台湾民意基金会24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有 56.2% 的台湾民众同意中共非中国，中共亦都不代表中国14亿人民，而美国对中共的制裁行动亦有高达 60.3% 的民众表示赞成。对于中共在台湾海峡及南北端进行实战演练，是否会担心两岸爆发战争的问题，民调显示有 57.8% 台湾人表示不担心，有 40.8% 表示担心。至于近期引发争议的首战即中战讲法，就有 58.3% 的人不同意。台湾资深媒体人杨宪宏表示，台湾人对中国的威吓表现得非常淡定，即使中共频频派出军机扰台，但是股市依然攀上新高，丝毫不受影响，显示台湾已对中共的武吓免疫。民主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国民党如果能够认清中共不代表中国，是台湾多数民意，并重拾这个立场，相信国民党将很快站起来，改变当前缺乏民意的劣势。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礼拜一限令中国电商阿里巴巴从台湾电商淘宝台湾撤资，以避免台湾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被转移至中国大陆。很多国家担心海外的中资企业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构成了国家安全隐患。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礼拜一表示，淘宝台湾虽然由英国公司克雷达分公司经营，但阿里巴巴对这家英国公司有实质控制，因而违反了台湾的相关法律。经济部判定淘宝台湾具有六资性质，罚款41万元新台币，并限期六个月内撤资或改正。淘宝台湾用户服务协议及私隐政策明确说明，台湾会员如果同意该协议内容，就等于授权阿里巴巴集团使用用户的个人资料，允许将会员交易资料转送至位于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伺服器。台湾经济部认为，这样的规定可能对台湾用户构成安全风险。影音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礼拜一表示，已经对美国政府的禁令提出诉讼。 TikTok 在诉状中辩称， TikTok 平台并没有对美国构成不寻常和特别的威胁。 川普总统8月6号签署行政命令，将在45日后禁止美国人和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有任何业务往来。在命令生效后，任何从事相关交易的美国居民或公司都将受到处罚。美方指控中国企业拥有的 TikTok 平台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川普在命令中提到，微信和 TikTok 都会自动从用户方获取大量信息，例如位置数据以及浏览搜索历史记录等，这个使得中共可以访问美国人的个人私有信息，使中共能够跟踪联邦雇员和承包商的位置，建立个人信息档案以进行勒索，并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副国务卿访问立陶宛，描述中共威胁，可能谈及禁用华为。默克尔呼吁俄罗斯彻查反对派领袖被落毒事件。蓬佩奥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被迫关闭谈论泰国皇室社团将诉诸法律。川普竞选团队公布连任施政纲领，中国获单列主题。美国机会区获750亿私人投资，让百万人脱贫。美国新增感染确诊病例连续5个礼拜下跌，病死人数减少。中国旧金山总领馆瑞士机车延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副国务卿比根星期一和立陶宛官员会面。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比根和立陶宛的外长和防长举行会晤时，就如何对抗中俄威胁、推进人权和民主进行了讨论。最近几个礼拜，国务卿蓬佩奥和其他国家高级官员一直在推进世界各国加入清洁网络倡议，敦促这些国家在这个礼拜的 5G 网络建设中不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立陶宛在目前的 4G 移动网络中主要使用中国公司的设备，并计划在未来三年中全面实现移动网络 5G 化。目前为止，美国提出的清洁网络倡议看来在东欧和中欧得到了广泛和积极响应。除了东欧和中欧国家之外，美国的传统盟国英国、法国、奥地利、韩国、日本以及伙伴国印度亦相继对受制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中国公司的通讯产品作出了程度不同的限制。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周末被送到德国柏林哈里特医院治疗。哈里特医院礼拜一表示，检测结果证实纳瓦尔尼被落毒。哈里特医院的主治医生表示，纳瓦尔尼正接受解毒剂治疗，情况严重，但无生命危险。44岁的纳瓦尔尼上个礼拜在西伯利亚坐飞机返回莫斯科时不适，飞机紧急降落，将他送院救治。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认为，他在西伯利亚机场期间有人向他的饮品中落毒。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俄罗斯彻查这起事件。默克尔在与德国外长马斯共同发表的声明中呼吁，俄罗斯当局必须紧急彻查这起事件，调查应公开透明，并公布所有细节。默克尔并表示，罪犯必须被绳之以法。欧盟亦呼吁莫斯科对这起事件展开独立而透明的调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在耶路撒冷表示，他希望其他阿拉伯国家能效仿阿联酋和以色列建交。他还说，世界各国都看到中共对世界带来的挑战。星期一，蓬佩奥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起讲话时表示，如果更多国家和以色列建交，就会使中东地区更加稳定，同时亦能够改善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蓬佩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还会见了以色列候补总理本尼金茨和外长加比阿什肯纳齐，双方讨论了两国通过抵制伊朗破坏、稳定当地局势的影响，以及最近签署的历史性和平协议。 阿伯拉罕協定所取得的成功，对该地区稳定和安全的支持。蓬佩奥还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泰国民主运动自7月开始风起云涌，示威者要求当局制定新的宪法，总理巴育占敖叉请辞落台，并开放批评泰国皇室的禁忌。不过当局没有让步的迹象，下令逮捕多名抗争者和意见领袖，使泰国的民主改革进程倒退。泰国流亡人士柏文4月在脸书创立了名为 Royalis MarketPolice 的脸书社团，有超过百万名网友加入，但是24号期间该社团被封锁，并告知用户根据泰国法律无法在国内造访该页面。柏文接受路透访问时批评脸书公司屈服泰国军政府压力，同专制政权合作，阻碍泰国民主制度的进展。对此，脸书公司25号回应，这是因为被泰国政府所逼，他们打算对当局采取法律行动，表示会捍卫所有网络用户的权利。热带风暴马可礼拜一的风力减弱，但是它仍然会带来大雨、风暴潮、强风和龙卷风的风险。预计马可在礼拜一下午袭击路易斯安那州或密西西比州，在礼拜二和礼拜三将沿着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的海岸向西移动。与此同时，另一个热带风暴劳拉礼拜一晚上进入墨西哥湾。和马可不同的是，劳拉的风力有可能增强，成为非常危险的飓风。劳拉24号在向美国快速移动的过程中，为古巴带来强降雨。劳拉在加勒比海地区已造成24人死亡和大规模破坏。受到热带风暴影响，墨西哥湾超过一半的石油生产设施关闭，该地区石油、天然气产量因此减少，国际油价24号上升。根据白宫8月24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已有近75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入了机会区。机会区政策是川普政府的2017年税收改革措施的一部分，以刺激对美国最贫穷社区的投资。该政策受到两党支持。根据2017年的减税和就业法案所设立的机会区，为私人投资提供了税收减免，这些资金将投资于经济服务不足的社区。2018年，美国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指定了8700多个社区作为机会区。财政部长穆努钦去年曾经预测，在未来10年将有近10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入机会区。一项新的独立研究发现，在过去两年中，这些投资使机会区的就业增长相对于其他可比社区增加了2-4%。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预计，这些资本的筹集还有助于百万人脱离贫困，并带动房价。路透社统计美国州郡通报的数字，全美上个礼拜新增确诊新冠病毒病例减少17%，这个是连续第五个礼拜下跌。美国上个礼拜总共有6700多人感染新冠病毒不治，每日持续有将近1000人病亡，但比前一个礼拜下降9%。截至8月23号为止的一个礼拜，全美新增确诊297000起，比7月中旬高峰的单国468000起病例降低。目前美国单周日增新确诊病例平均少于50000宗，这是6月初以来首次。在上个礼拜，全美平均每日采检675000人，比7月下旬高峰期每日过800000人受检人数相对减少。根据冠状病毒疾病追踪计划资料，全美检测呈阳性反应比率为6.3%，比前一个礼拜的7%来得低，比起7月中旬高峰期的9%降了很多。美国至少有29个州检测呈阳性反应比率为5%以上，这是世卫组织认定门槛。如果超过这个数字，这样社区可能有更多病例没被发现。一个月前，中共驻休斯敦总领事馆被美国勒令关闭， 休斯敦总领馆在关闭前秘密焚烧文件，接着驻纽约总领馆外亦两度被目击有瑞士卡车疑似销毁文件。如今另一个被视为谍报重镇的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24号亦被发现有瑞士卡车疑在销毁文件。根据美国媒体 Axios 引述美国前情报官员讲法，称关闭休斯敦总领馆只是川普政府杀鸡儆猴之举，旧金山总领馆才是中共真正的间谍重镇，另一个间谍重地即是纽约总领馆。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他永远有可能下令关闭更多在美国的中共领事馆。同时美方还要求中共方面减少驻美国的外交人员数量及减少总领馆数量。美国国务院说，关闭中共驻美领事馆，这个是美国近几个月来针对中共采取的最新重大行动，亦是自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首次针对中共使领馆的行动。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举是为保护美国人民，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那在外面的除了新冠疫情之外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美国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或是采取什么样的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打压。当然呢，我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只要我们国内把疫情控制住，那把我们的有利的这个增长发展的条件挖掘出来，保持定力，我相信我们是能应对的。
面对新冠肺炎，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日接受人民网采访的时候，仍然大力唱好中国经济。在中国大陆被视为国宝级的林毅夫，原本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大学时期热衷学生运动，其后更转投陆军军校，一度驻守金门。1979年美中两国建交后没多久，林毅夫由金门游水去到对岸的厦门。台籍身份一度成为林毅夫的包袱，但他在北京大学认识了到访的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得奖经济教授，获推荐去到美国深造，亦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去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林毅夫作为海归经济学者备受重视，在北大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2008年他成为世界银行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副行长。在台湾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的眼中，林毅夫堪称传奇。
但当初台湾政治在转变的时候，他毅然去练那个军校，那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人物了。他突然在当兵的时候跑到对岸的那个福建，他在这方面又更加受到这个大陆的重视。2008年的话，变成一个世界银行的那个首席经济学家，这个在整个华人界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地位。一般人哈，一般是像这样子发展的人，他走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就会受限。但是我们看到他不但是没有因为这样子台湾的光环而受到影响。反而他善用这样子的方式做到非常大的肯定。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个人名义召集一批拔尖的经济社会学者出席座谈，就十四五规划发言。九人国师级名单入面，林毅夫排行榜首，但是据曾志超观察，林毅夫早已偏离初心。
从这个首席经济学家下来之后，我认为就是说他的那个理论是有所在改变的，他开始朝向那个以共产党为基础的这种思想去调整，他就变成一个标准的一个御用学者。而且更糟糕的，我个人认为啊，更糟糕的是他用他很擅长的一个经济理论来去包装官方所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比较容易去说服西方社会。
为习近平出谋献策的还有郑永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亲身经历八九民运， 他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近年他转为支持中共发展价值观，被视为新左派人物。去年香港反送中期间，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曾经引述郑永年说，香港人成不了气候，只是需要威胁断水就可以终结乱局，引起舆论反弹。郑永年就强调，他只是引述新加坡前高官对别国外交的看法。
林毅夫他是有官方色彩的，那现在这个郑永年他还是有在国外的角色。以共产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是希望不是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来对于我的政策做背书，而是还有其他的那个国外的一个学者。现在最受争议的就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他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的时候，他有提到断水，他基本上站在这个角度的话，还是从中国官方的角度去看事情。
郑永年曾经形容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透过著作《未来30年》，他提出中国需要30年时间去验证经济上采取共产加市场混合制，政治上采取一党加内部多元混合制，吸收过去百几年世界两大阵营的所长来融合改进。
他把共产党所作所为把它正当化，把共产跟市场制度给它混在一起，理论基本上它架构还是以西方的那个发展模式为主，但是它加重了对于政府的管制，那实际上就是跟现在的领导人的思想是一致的。
被习近平委以重任的还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范刚、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等经济学者，他们来自不同背景，但是因缘际会受到青睐。习近平执政以来，国务院作为经济行政主掌单位的地位不断弱化，九人智囊团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韩正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领，被视为弱势总理的李克强并没有列席。独立学者吴作来预料，往后习近平和九人团队会泾渭分明。
你比如说以前搞一带一路，只要中央做出来了，一个样就不能反对。那如果习近平的团队决定，那么李克强是不能反对的。所以分工是分在这个上面，总的宏观的决策在习近平那里，李克强只是说哪一块由你们部委去做，那李克强就只能去执行一些事情。李克强的地位就是这么一个行政打工仔吧，这么一个角色吧。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就提到，新冠疫情下，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但是有分析指出，习近平所谓的新规划其实是走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回头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在不明包裹事件发生一个礼拜之后，日本和加拿大都有部分民众收到来自台湾的不明包裹，内容和中国寄出的一样。
根据日本方面他们的安全单位提供的可靠的消息来源，台湾转寄的账户之一的持有人跟登记的关系人名字叫做陈维仁，也就是我们国会涉及共谍案的前助理陈维仁，10万交保的陈维仁，转寄的账户就是他。我们跟台湾的调查单位联系过，我们希望国会在国家安全上可以是跟国家一体的，给了一个礼拜时间，我们发现我们的相关调查单位在事前完全没有去调查这个转寄，把这个转寄当作一般邮政的案件处理，过度轻忽。
王定宇认为，因为陈维仁等疑犯在国会发展出来的共谍网行为是台湾修订国安法之前触犯的，所以刑责较轻，先至被陈维仁以10万元新台币交保。他指去年到今年国会陆续完成国安五法，帮中国转寄包裹的行为可以适用。
新的行为适用国安五法，比如说国安法的2之1、2之2、5之1、5之2这四条的修正，替中共发展组织或产生威胁国家安全利益的 他是7年到无期徒刑，并科罚金5000万到1亿、啊、所以跟以往的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完全不同的量刑，差在那个7年是可以升压的、啊。
同党籍立委赵天麟表示，如果日本的国安单位已经初步查出陈慧仁会是中继站里面很重要的人物，就不应该可以适用旧法的关系轻易的以10万元交保。
我们的国安跟这个检调相关单位应该予以彻查，那他到底是受谁之命去寄这样的包裹，那这个受之命的人会不会就是先前传出中共国安单位的黄姓人士呢？那如果是的话，这件事情就是适用新法，它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就是中国的国安单位利用在台湾的共谍寄发这些不明有害的包裹到世界各国，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台湾就不只是被嫁祸的一个中继站，他可能就是跟中国国安单位共谋去执行这样的事情的人。
民进党立委林楚欣表示，从各国处理来路不明包裹过程中，美国的层级是拉高到国土安全部，反观台湾自由关务处同农委会来处理。
就是那么台湾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如何来处理呢？昨天我特别跟关务署做了联系，从今年的1月到7月，像这样子来路不明包括种子啊土壤一共查获了是198件，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处理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检验的是农委会，然后再来是由关务署当做第一线来做检验的单位，也就是说其实它是分布在两个不一样的部会当中，但是面对中国的威胁，相关的这个点调跟调查单位彼此之间不是只有农委会或是关务署来做一个检验跟协调而已，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国安上面的威胁。
调查局公共事务室接受查询的时候，由吴姓调查官请示局长后回应表示，调查局已经掌握相关情资，经查并未发现该事件和陈慧仁所涉的国安案件有所牵连，但是为了厘清有没有和中共有关的国安疑虑，调查局目前正深入清查当中。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一名男职员周二下午在领事馆外遇袭，警方在案发后5个小时在屯门拘捕一名35岁男子，怀疑有人受毒品影响犯案。事发在下午约4点，一名43岁美籍设施男经理离开领事馆，而沿花园道步行落山往中环时，遭到一名中国籍男子用拳头打了他的头2下。男子之后逃去无踪，事主额头和手受伤，之后返回领事馆求助，由其他职员代为报警。其后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一名曾经涉及毒品案的男子，到晚上9点在。
港府推出的全民检测计划下星期二展开，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被问到公众对全民检测的参与意欲低，政府对市民需求是否错误判断，林郑月娥批评部分专家和医生呼吁市民不接受检测是有政治目的，
不断去抹黑这个计划，不断去找藉口叫市民不要参加这个计划的所谓专家、医生和一般人来对答。为什么他们要有这样的心肠去阻止香港市民参与这个计划呢？只是有一个目的，这个就是政治计算的目的。这个就是再找一件事来到去抹黑中央，破坏香港和中央关系的目的。我想不到有另外一个目的。
对于港府因应疫情押后今年的立法会选举，但又推行大规模检测，林郑月娥说检测不是集中在一日，有网上预约，相信不会出现人潮。全民自愿检测计划为期最长2个星期，由政府安排采样，大陆支援实验室和化验人员，但专家对计划的意见分歧。政府专家顾问、中文大学呼吸系统学讲座教授许树昌指， 自己会参与计划，但认为未必有大批市民参与。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和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明言不会参与，亦都不会协助。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接受商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解释，不参与计划只是表达己见，认为在确诊个案减少之下，社区不知道仍有多少没病征的人士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全民检测成效存疑，同时亦都因为自己需要专注教学和研究工作，没办法抽空参与计划，强调他对政治没兴趣，凡事以科学为本，希望各界不要用有色眼镜看事情。他重申从来没有反对市民参与计划，市民亦都可以不理会他的意见。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星期二向本台表示，港府推行全民检测是不科学不切实际，亦未能杜绝病毒在社区传播，例如一旦患者的检测结果是假阴性，在缺乏封城等相关措施配合之下，患者继续在社区活动，亦会成为隐形传播者。他认为港府一意孤行，反指林郑月娥强推全民检测是政治任务，
政府都是要一意孤行这样做，咁大家其实都睇到边个先係有政治目的嘅。过去一年其实大家都见到呢个社会个环境对政府嘅不信任同埋不支持度，可想而知其实呢个全民检测已经咁多位专家医学者走出嚟话不切实际冇用，劳民伤财。呢个政府都係要坚持去推行，即係除咗係一个政治任务之外，我哋諗唔到啲咩原因咯。
余慧明说不会参与全民检测计划，认为港府公布的检测计划内容并不详尽，而且检测过程中会有人群聚集，担心反而会增加感染风险。而医学会会长蔡坚接受本台访问说会参加全民检测计划，他认为实际成效要视乎参与检测的人数。
这个在参加的数字，我即最好有600万人，參加數字越大，個揾到的隱者啊、隱蔽式嘅傳染病嗰啲人就越多，參加人越少就越少，咁即係視乎係睇政府發唔發動到足夠嘅人參與。我諗最緊要就係九月一號開始嗰個禮拜有幾多人參與，嗰、那個去到最後就會清楚個情況啊咁樣。
另外有專家指出，大部分大陸城市都並非有進行全民檢測，而是以早診斷、早隔離方式，被疫情在短時間之內控制下來。專家一再重申，如果有300萬人參與檢測，大約只可以找出約40名兩個星期內受感染並有傳播能力的人，質疑相關計劃浪費資源。香港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今次檢測計劃相信只能够找出社区内大约三分之一的大病毒人士。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小峰报。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假如不是临近大选，特朗普会不会选择如此强硬和凌厉的打击来对对付习近平和中共政权呢？恐怕哪个都比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是这样的话，特朗普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沉重打击能不能够为他赢得连任呢？这样恐怕也是一个现在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就是特朗普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打击从根本上改变了美中对抗的姿态，也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习近平的权威和信心。是这样的话，这样对今后的美中对抗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习近平敢于挑战美国有两张黄牌，一张就是核武威胁，也都就是说习近平相信美国其实不敢和中共进行全面的武力对抗。这个就是中共红二代的鹰派最喜欢说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以我的观察，美国鸽派里面 确实是有不少人不敢想象同中国甚至同北朝鲜进行真正的军事对抗。正正是这些人在同中国高层的接触入面不断地强化了习近平和他的鹰派伙伴们的自信。但近几个月以来，当美军真的摆出求战的姿态之后，中国的鹰派很快就意识到中国其实并没有实力和美国进行真正的军事对抗。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对自己的核威慑能力也都失去了自信。他们发现美国对中国核威慑的反制能力并非好像他们想的那么弱。而中国军队在当下中国内外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之下，能不能够执行投射核武器的命令也都成为了一个真问题。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高压很大程度摧毁了中国核威慑的有效性。习近平和美国对抗的另外一张王牌，当然就是美国和世界对中国的经济的高度依赖。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和世界普遍认为经济去中国化代价和复杂性之高是难以想象。但中国病毒大流行完全改变了去中国化的政治和经济考量的参照系。一方面是因为中共政权害己害人的政治逻辑显露无遗，对政客们来讲和中国脱欧在政治上面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从中国撤出的机会成本大大下降。也就是说，原本人民相信的美中经济有互相摧毁的绝对能力这个假设不再成立了。失去了这两张王牌，习近平也就失去了底气。他知道他再吓不到特朗普了。这样也是北京方面非常希望特朗普会输掉这一次大选的最重要原因。是这样的话，如果拜登当选，是不是就是意味着习近平就有机会逆转这个形势呢？我的判断是不至于的。也就是说，我认为特朗普对习近平和中共的打击对美中对抗带来的新格局是不可能逆转的。这样也就是日本和台湾领导人都坚定选择了不惧怕和中共对抗的新姿态最根本的原因。日本和台湾的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特朗普有败选的可能。习近平和中共吓不到美国，是不是就是意味着中国大势已去，不再对美国和世界带来威胁和挑战呢？当然并不是这样。我的看法是另一种挑战，那个就是中共和中国没能力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将会对美国越来越构成一种更加难以对付的挑战，即是中国走向全面失序的挑战。在我看来，无论是美国的共和党定是民主党，无论是美国的鹰派和鸽派，事实上都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挑战。目前来看，特朗普和美国鹰派对中共威胁的认知要比拜登和民主党的主流清醒很多。因此我非常期待未来的一段日子里面，美国民主党能够对未来的对华政策有更加清晰的展述，否则不单止会危及拜登的竞选，也都将会为美国的盟友带来不安和混乱。这个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中共和港共一向都能人所不能，就是化任何大小事务为政治，然后一边搞政治，再一边责怪人家政治化。因为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在中共的全面管治下的港共政府亦都不例外。在六月初特区政府自以为已经解决了香港的疫情之后，不断放松免检疫的特权，终带来这个香港的第三波武汉肺炎疫情的大爆发。即使病毒的源头找到最少两个都似和免检疫的船员有关，而正是因为特区政府在六月初开放边境，比原本不打算停泊香港的船只都可以在香港换船员。这种措施直至七月底才取消，但是特区政府至今仍然死不认错，市民对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信任。 当香港市民一直喺度质问咩时候先至可以取消免检疫嘅安排嘅时候呢，特区政府就借疫情严重去取消九月嘅立法会选举，无理地将选期咧延期最少系一年。呢个人大嘅决议内容嚟嘅。政府唔打算改革免检安排，唔打算长期封关，甚至系8月15号开放香港国际机场，话要俾啲前往外国留学嘅中国大陆嘅留学生可以经香港嚟转机。呢啲阻截病毒进入香港嘅事，政府完全唔打算改善，却一味引入中国嘅所谓检测队，声称做好所谓嘅全民检测呢，病毒就会好似永久消失一样，将市民当作是弱智，把检测当作疫苗，仿佛验孕可以代替避孕一样。8月7号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记者招待会，竟然在报警板上面呢贴上中央全力支持特区同心抗疫的12只大字。当香港拒绝封关，稍为疫情好转，就打算开放边境的话，咁样全民检测嘅作用几乎可以等于零。就以六月为例，香港嘅传染链已经断咗，连续多日系零确诊。咁病毒从何而嚟呢？就系从境外进入。如今香港确诊数字已经多日回落，星期一更加系回落至个位数。香港系冇全面停工停市，仍然可以令到确诊数字由每日三位数变个位数。只要坚壁清野多一个月呢，即可断绝呢个传播链，完全系冇需要劳民伤财搞乜嘢全民检测，不但系浪费资源，给予嚟自中国嘅机构私商授受，其根本嘅问题将来系咪再开放边境，根本系完全冇讨论过，咁样检测嚟做乜嘢呢？偏偏特区政府完全无法回应任何嘅论点。政府是面对外来人口带来的病毒的时候，例如来自中国大陆的无症状者，不需要检测病毒，只需要家居隔离。早前那些免检疫的船员来讲，亦都是不需要强制检疫，只需要自律留在酒店就可以了。现在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没有感染到病毒，不少市民甚至是长期自我隔离，经常自律留在家，偏偏政府却坚持必须要全民检测。检香港人就唔检境外人士，有咁样嘅道理嘅咩？更何况政府一再强调检测数字好似检过一次就永远唔会染病一样，呢种数字根本系完全冇科学嘅作用。即使750万人检疫过，如果再有病毒由境外传入，咁样呢啲已检疫嘅数字就会全部变成系废物。睇下韩国嘅疫情反弹，锁国嘅纽西兰因为冻肉入口而失守，日本、英国以至欧洲等不断反弹的数字，这些一再证明了制止感染的唯一方法就是锁国或者封关，以封城作手段令到病毒先行消失。偏偏政府是应做不做，不封城假封关，然后欺骗市民走去做全民检测，这个证明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检测香港人 DNA RNA 的真正原因绝非为了防病毒。由人民日报加持强推这个全民检测，正说明了香港人应质疑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东西。政府要全民检测，就等于自己绑上了拒绝检测的全民公投战车，只要市民坚拒作这种无谓的事，政府的愚昧和毫无公信力定当一目了然。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一章《中心之国神传文化》。三千秋格局。大洪水后，尧、舜、禹三位圣王来世间成仙启后，规正天地四时运行秩序，平治水土，调和阴阳，铲除妖魔，开创人类生活环境，以至德而帝天下，以道德为核心， 建立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共同完成了创建神州大舞台的过程。夏商两朝人神同在时期中，有很多神仙真人与人同处，传给人们各种文化技艺，造就规范人类道德及思想内涵。从西周至大秦，八百年沧桑，五霸迭起，七雄争强。大秦始皇帝顺天时，得地利，扶人和，一统江山，建立中华第一个传统王朝。汉武帝开疆拓土，南征北战，大汉雄风直卷西域，对内规划制度，奠定汉文化几千年基础，对外打通西域，将中华文化带到整个欧亚大陆。此后直到清王朝两千年间的中国，一直承传秦汉制定的王朝体制和范式。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以旷世未有之睿智与神武，平群寇，定中原，一统天下，将中华五千年文明推至顶峰。大唐王朝君临天下，威震八方，其海纳百川之博大，恢宏自信之气度，无比辉煌，无比强盛，光耀古今。十三世纪初，蒙元雄主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打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奠定欧洲格局，将华夏文明带到所经之处。此有欧洲其后数百年文艺复兴等，自西方世界文明突飞猛进。大元世祖忽必烈主导大元天朝，入主中原，百年历史大器。大元疆土之大，远超汉唐，并连接世界大舞台，铺垫世界整体格局。大明成祖、大清康熙等明君圣主，怀德厚仁，经文伟武，使四而奔赴，跨海远航，征服蒙俄，还与一统，中华文化宏大辉煌，影响遍及全球。中华王朝的这些明君圣主，开创历史，奠基铺路，扭转乾坤，使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带来辉煌。中国各朝各代都在神的呵护下，有序地奠基并完善着世人应有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四、有容乃大。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化都是建立在该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基础上，然而多数宗教中信徒皆称自己信仰的乃唯一真神，视其他信仰为异端。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绵延不绝，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战，其根本原因都是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而在中国，不同信仰的教堂、庙宇隔街相望，相安无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宗教战争，而且历史上进入中原的，比如蒙古、满族，亦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教化，亦将他们文化中之精华融入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宇宙的神包含了佛，包含了道，亦包含了其他形式的神，因此亦不断在中国文化中奠定着佛道神的概念，以及如何修炼，同时奠定着人的道德伦理，各种普世的价值观，例如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各民族的文化中都记载，创世主末劫时一定会前来拯救所有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创世主选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在这里传最后救人的法，拯救所有民族、所有信仰的人，亦就容易理解了。一方面，这样的文化中铺垫了让生命来源、文化信仰各异的世人都能够理解最后救人天法之因素；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文化中传最后的天法，意为执着于各自不同宗教的人所接纳。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样有着巨大包容性、丰富博大的文化，亦一定是创世主自远古就系统安排好了的，一步步的积淀、发展并成全至今， 为的是享末劫时拯救所有的世人。五，历劫不灭，中华传统文化享神佑护下，经历几千年不衰，一直盛传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洋文明及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优势，武力扣关，遂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后中华大地变乱相承，西来幽灵借机入侵，中华文化横遭摧残，花果飘零，命悬一线。经共产党多年苦心经营，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各种暴力镇压，败坏宗教，废除信仰，加上党文化无神论的灌输教育，年轻一代早已经没了佛道神信仰，老一代人噤若寒蝉，被屠杀镇压，吓破了胆。传统建筑、古迹、寺庙、器物、文物等等被毁，神人关系被进一步切断。但是毁坏了儒释道等各宗教门派，不等于世人无法被神唤醒。神为人类奠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及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此时充分显示出来。文革以后，中国人几乎信仰全无，精神空虚，文化生活极其贫乏。但是当世人听到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水浒等名著广播的时候，却是一时间街道冷清，家家聚精会神，生怕漏了一集，连警察都不用执勤。正是几千年神传文化的积淀，重新唤起了世人心中的正念和久远的记忆。人们为什么如此敬佩三国所演之义呢？世人凡提及义字，马上想起三国时代所演的义，刘备、关羽、张飞三圣英雄结拜之义，让无数后人仰慕效仿。其重义轻利、舍身传义之品行，事迹脍借人口。诸葛亮辅助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忠臣佳谋，堪称千古第一贤相。魏武大帝曹操奏讲武策，耶论经传，运筹决胜，统一北方，青梅煮酒识得刘备为英雄，却不成人之危，言必有信，释放关羽，以君臣之义赢得四海归心。三国百年所演的义，为整个华夏五千年传统文化规范世人之道德品行写下隆重的一笔。人们为什么如此感动于杨六郎、岳飞的忠呢？北宋六郎威震三关，杨门女将杀敌报国，荡气回肠；南宋岳飞身经百战，从无败绩，释符玉直捣黄龙，恢复江山之时被奸臣秦桧所害，惨死风波亭。六郎岳飞事迹千古传唱，即使不识字的百姓，读不到史书，亦能够通过听书看戏，识得奸邪，敬佩忠臣，口耳相传，教育后人。中华五千年兴衰荣辱演绎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戏，一个个动人心弦的剧情，不仅使世人能识善恶、明是非、辨真伪、论忠奸，保持中华自古浩然正气，亦在世人思想中、精神上、意识内、血脉里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无论中共政权如何打压、欺骗，亦不能够扼杀人们心中一样来复的生机。结语：世上七十亿众生，并非人人都信宗教，并非人人都信神，创世主不想落下一个人，但世人却需要有起码的道德底线才配做人。这个亦正是世界上很多宗教的神为什么一再告诫人要守住道德底线，等待神的归来。人的道德下滑至崩溃边缘之日，即是灭顶之灾来临之时，而此时只有神才能够伸出其主宰天地的巨手，扭转乾坤，拯救好人出离最后的危难。神为人奠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基础，就是在为人铺就这条重生之路，是世人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够听懂神所开示的天机，从而得救的唯一方法。而破坏这条救人之路，就是在毁灭人类。 共产党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处心积虑的灭绝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使人在道德崩溃的危难关头阻绝所有的出路。当世人失去了这样的文化，以及在这样的文化熏陶教化下而具有的道德品行，这样人将无法理解救人的神和神传的法，亦将失去最后得救的机缘。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这个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安排和目的。
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